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啊，怎么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我提醒大家，天天要改进，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来做。每一天要互相切磋，每一天要向大家请教啊，因为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要以真诚心呢请教别人啊。到念佛堂来的同修，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方便，请他说出来，我们立刻改进。每一天都要请教，天天改进，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你要问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改进的最圆满呢？大家都成佛了，大家没有成佛，还在等着菩萨位，还要求改进啊，还要求人批评，还要请人指教，这个事情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不受别人的批评，这个道场怎么会有进步啊？怎么能如法呢？如果要问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就是愿意乐意接受批评，勇于改过自新，这个了不起啊。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人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啊，此地常住最难得的就是能够接受意见，认真的去改正。这是菩萨精神的，觉悟人的精神的，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真正觉悟的人做到。我们是为服务众生的，为服务一切念佛人的，一定要叫他在此地念得很舒服，念得很自在，念得很欢喜，念得真正能得受用。这个受用得清净心呐，得念佛三昧，成就真实功德。这个道场赞叹、礼敬、供养，得无量福啊！你要是毁谤、障碍，那这个过失，就如经所说，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所以这理跟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不能随便批评。不可以任意轻慢，损自己的福啊。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个注子里面也说得很好啊，他这个注子也开端了，这宣万诚信 颠如为情，这个就是讲说这是一种轻慢的一个习气啊，轻慢别人，实在讲还是有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的这种习气。对于世间一切诸法，不求甚解，凭着自己的浅见，不知佛道真正宏深，而以世间轻薄浅近之言啊，愚涉嫉心，这嫉妒啊，谤毁道根，这样的人得的果报就如此啊。幕后他引《信其行经》里面几句话说：“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一切罪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重的。那么我们诸位想一想，翻过来想，《普贤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罪。功德最大的法供养，那谤法的罪当然是集中的，这一定道理。所以这是正法道场，点点滴滴的供养都得大福啊。这个道理事实我们要晓得啊。再看下面经文，故事皆以方受恶鬼，地狱里面这个罪报受完了，地狱受罪是论劫数算的，那个时间前面我们看过，地狱都是无数劫，不是讲年算的。这么长期罪报报尽了，然后才受恶鬼身啊，鬼也苦得很呐。又经千劫，在恶鬼道里做恶鬼做多久呢？一千劫，然后再度出生，出生道理又经千劫，这才能得人生。这桩事情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所以做错事情啊，受的这个果报，将来再得人生，你看看这个多久。得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纵然遇佛法再修行，你想想看，成佛要不要三大圣期间？道理就是的呀。假如生生世世遇佛法，生生世世修行，很快就成佛了。啊，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受这个果报啊。佛菩萨在这里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绝对不是吓唬人，绝对不是欺骗你的啊。所以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纵然是迷信他都得福啊。为什么呢？因为法是真法啊。如果这个法是邪法，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啊。邪法纵然是正性也不能得福啊。所以你一定啊要了解这法的本质啊，纯正无邪，能令一切众生成无上道。 那么一切法尚且如是，何况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啊，他为什么第一殊胜呢？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还得了吗？任何法门里头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啊，净宗是平等成佛啊。那毁谤净宗、障碍净宗，那个罪过比这个又不知道要深多少倍了，这个定道理嘛。这是并不难懂嘛，啊，所以毁谤净宗，障碍人念佛，障碍人求生净土，要比这个罪呀，又不晓得要加多少千倍、多少万倍，啊，不是一倍、两倍、十倍来算的，不是啊，千万亿倍呀。啊，那么这是讲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住根不居，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不久之间呢，他又堕恶道。这个才知道啊，堕在恶道里，出恶道就太难太难了。啊，不是不能出，时间太长。一次一次把这个卧道习气减一点啊，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人生，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他才能生欢喜心啊。经上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同学都干过啊，不晓得干了多少遍了，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佛讲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要知道他供养400亿佛，他堕多少次的地狱。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这些事情，供养400亿佛，跟诸位说供养4尊佛他准成佛了，才晓得我们起个恶念造作恶业太容易了。为什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阿赖耶识里含藏无量劫的业系种子，外面遇到这个这些事，稍稍有一点不如意，那个恶念头就起来了啊，毁谤这个事情他就干出来了啊，造作这些恶，这个重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啊？要想不堕地狱，行啊，赶紧忏悔。趁你现在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啊！而这个忏悔呢，只有求阿弥陀佛，求别的法门没有办法，还是免不了要堕落，要受报，只有求阿弥陀佛啊，修忏悔法往生。立刻呢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极力赞叹啊，这才能回得了头来啊。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啊，从前障碍哪些人，现在把那些人找来向他求忏悔，我以前错了，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这才行啊。 你才能挽回呀。如果障碍的人太多了，这个麻烦事情就大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不能大意啊，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决定不能够做张道的应人。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故普广，普广啊，既会他人供养啊，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啊？这是说个轻的，这是障碍别人呢、啊、修供养啊，都得这么重的果报。如果再是恶意啊，嗔恚心、恶心来造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这一段是讲啊，机会三宝的果报。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生病啊，久病，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是一桩事情。或夜梦卧鬼，乃至家亲，这第二桩事情，这晚上做卧梦啊，常常做噩梦，这不是好事情啊，也很痛苦。或有贤道，或多衙媚，共鬼神游，这是第三桩事情。后面呢，这几句是总结，日月岁深，转服网债，民众叫苦，凄惨不乐者。这是讲啊久病的状况啊。这个第一类我们现在讲的是老人病啊，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痴呆病啊，严重的现在人呢也叫做植物人，他一口气不断，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我们遇到很多啊，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啊，全家人照顾啊，大概得这种病的都是相当富有啊，啊老年的时候得这个病啊，那个医药费非常可观啊，日夜三班护士来照顾，所以这富贵病啊。我曾经遇到有同修 他家里的老人得这个病啊，七八年，已经到不省人事了。他家里面这个亲属儿女他都不认得啊，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呀、啊、你是谁，他都不晓得啊。所以家里人来问我啊，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有没有好处，好处有啊，问你肯不肯相信啊。他为什么不走谚语里面常讲啊，这物尽人亡啊，他是人亡路未尽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福报没享完呢、啊，啊，或者是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啊，那怎么办呢？只好躺在床上想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他一年所花的那个医药费多少钱？你把这个钱全部给他做好事，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那么他一个，如果他还有寿命，这个人慢慢的就恢复健康就好了；如果寿命到了，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他身有好去处啊，他积的福大了。可是你要不相信，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好了，那你就请护士慢慢开销吧。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懂得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平常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要想减少疾病，你应该把你想到的时候，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捐出去啊，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啊，捐做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那你就不生病了。你生病开销的这个医药费已经没有了，已经捐给别人了，别人代你生病啊，你就不会生病了吧啊。所以你看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他怎么会不生病呢？啊，他已经想好了，储蓄那个医药费越多，那病的时间就越长嘛，越就越重嘛，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啊，所以我常常劝人呢，每一年呢都要把这个医药费捐出去啊。你看我在过去在讲习当中，我劝人修福三桩事情：印经决定是好事，没有副作用，没有弊病，帮助病苦啊。第三个是放生，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吃素放生 啊，我也是修忏悔呀、啊。小时候喜欢打猎，杀生很重，这个杀业很重。就学佛之后明白了，尤其读《地藏经》啊，知道这个杀业果报太严重。所以读了这个经之后啊，就不敢再吃肉了啊。 不但选择素食，而且全心全力的放生，修忏悔法。这个山庄决定是好事，决定呢没有这个恶的影响。如果说是我们建一个寺庙，不一定是好事。如果这个寺庙建成了，里面住的住众，在家出家寺中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道场，那个功德无量啊。如果道场建立之后，这寺中弟子天天在打架争名夺利，那你这个道场建的造作罪业了。你叫这些人堕地狱，你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所以这个未必是福我一生不敢提倡。如果遇到正法道场，那个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我在这一生当中，正法道场很少见到往年我只见到一个大屿山，香港大屿山宝林寺圣业法师的道场，1977年他邀请我去参访，每一天按照规矩坐香，那个时候他有40多个人长堂，还能维持一个道风，难得这我一生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干呢，天天干呢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真没想到念佛堂是个正，这个居士林是个正法道场这个没想到啊。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图书馆，我不敢说图书馆是个正法道场，不敢讲啊。图书馆做弘法利生的事业确实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可是讲到修道，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这个里头种种障缘，我们实在是想做，想做的时候有障碍，语言不成熟，这个是这一方众生时节因缘成熟真正有诸佛护念菩萨领导所以才能成就正法道场，不容易这是经常常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稀有我们今天种福，当然这是真正的福田所以一切大众对我的供养我全部都送到那里这样殊胜难得的福田你供养我，我转去替你们种福你供养我没福你供养这个道场福报无有穷尽一块钱一毛钱都是真实的功德无边的福报所以这个道场要看看里头有没有道 啊，他真有道风有学风，这是真正大成。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护持来供养，啊，我们来生有大福报啊。这个福田没种错，如果那个道场是斗争的道场，我们在那里出钱出力来造罪呀，那不是种的福啊。我在早年在台湾讲经也遇到一个道场啊，在那里讲了没多久，大概一个多月，这个里面呢出家人吵架啊，天天吵架。为什么吵呢？争执寺啊，这个道场新建没多久啊，大概是一两年啊，他们新建是老师傅让他几个徒弟到台湾过出去化缘来建这个道场，建成之后，当然老师傅这个位置大家没有人争，因为都他徒弟们不好意思争，争当家，争智科，争建院，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是这个位置，他说他花多少钱他应该是，天天吵闹不休不能够安宁，他还请我去讲经，所以我回到台中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算了，回来吧，不要去了。我说那经讲一半怎么行呢？没关系啊，所以我就听老师的话了，那个经没讲完，大概讲三分之一就不讲。他说这个地方是非之场不能取啊。那么这些出钱出力的呢，那就没有种上福田了，真正叫造业。所以李老师有的时候讲经呢也提醒我们，他说大家这个同心同力到处去化缘建道场，那个时候那时候是菩萨了哦，劝人家了修福啊，道场建好之后呢又变成罗刹了，争权夺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太多了所以想到印光大师一生不见道场，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所以我想说很有道理 那时候我没出家了，读印光法师的文钞啊，受李老师的教诲我就是很想学印光法师我一生没有见到他想的是没福啊，不要造罪业，不要受这个果报啊，很可怕啊！一生不收出家的徒弟你们现在这个跟我出家的不是跟我，是跟馆长出家的，馆长收的馆长收的，我没收啊！所以韩馆长真的是你们的一指和尚那么他是用我的这个名义建的道场，就他往生之后，当然你们的修学我不能不照顾，在道义上一定要照顾。这个一定要懂得就那么我给人家的传授只传授三规五戒其他的不敢传授唯恐这个造作不如法了要受果报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 一定要认真努力的求学，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成净土。这些果报之事我们会遇到啊，老年的痴呆病，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不得吗？出家人老和尚老年得痴呆症有啊，我们看到有啊。这一次我到香港啊，我问起从前有一位老同参能思法师，我每一次到香港啊，他都接待我啊，所以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智慧法师啊，宝莲寺的主持，因为过去能思法师就住在宝莲寺的一些疗房啊，我说这个老法师还在不在了啊，要在他八九十岁了，他说还在呀，现在他得的是老人痴呆症，身体僵硬都不会吃饭，要人喂他啊，现在住在一个老人院啊，很可怜的。他是中年出家，40多岁的时候才出家啊，早年跟谭旭法师，谭旭法师在香港讲经，很多东西是他写的，他笔记写笔录的，经教通达了，晚年也老是念佛了，为什么会得着呢？妄想太多了啊，他是安徽人，他谈起来是同乡的，所以一到呢他就找我啊，找我什么要聊天，哎呀，都是那些过去一些事情讲不完的。心不清净的劝他他都知道，不要我劝，一提他都晓得，他哪不知道的，放不下了，这习气很重很深的，老法师当中犯这个毛病真不少了啊，我遇到的跟我都很投缘呢，都很，哎呦，那个废话可太多了。你说有什么话呢？喜欢讲，为什么不去讲经？他不是不能讲，能讲能写，不肯讲，不肯发心讲，业障消不掉啊。我自己业障也很深重啊，就是奖金消掉的啊，我不奖金我的话就很少，我不会说话啊，尤其客套应酬话是完全都不会啊，这个也是说我这个经历单纯，他们在社会上是经历比较丰富，接触的人次太多了，我非常单纯啊。学校毕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文书工作啊，文书工作天天抄写啊，工作之外的时候呢，我喜欢读书，我也不会去玩啊，这个欢乐场所当中几乎我都不会涉猎啊，所以我去的地方也很单纯，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这我常常逛的，其他地方很少去啊。那么接触些人都是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一些老教授，我欢喜亲近他们啊，我的生活单纯啊啊。那么出家之后可以说一出家就讲经啊，教父学院的 那我出家没几天呢，德胜法师就请我就教佛学院。啊，那个时候教佛学院，这个所教的东西要充分准备，跟你们现在一样啊，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啊，讲经教学过了一辈子，啊，所以非常单纯，一切应酬啊，这是。没有法子跟别人比，所以妄想就少了，啊，妄念少了，废话也少了，啊，这才能转自己的业障，啊，这个夜梦卧鬼乃至家亲或游闲道或多夜寐供鬼神游，这一段呢我都经历过的，那过去常有啊，那尤其遇到亚鬼啊，这个夜没事遇到亚鬼啊，亚鬼也是八部鬼神之一，都我们在经常读到的，被鬼压住了，心里很清楚，身上动弹不得，那过去常有啊，尤其居住的这个房子，一般世间人讲不干净的房子里面有鬼啊。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多半是自己这个运呢比较差一点，啊，这个人走好运的时候，这些鬼神不敢认，他躲避你；你这个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啊，所以遇到亚鬼就知道自己运不好，被他欺负了。啊，学佛之后啊，这些事情渐渐就少了。啊，大概在学佛前十年还有。啊，十年以后啊，这个事情就没有。所以这个修学确确实实有效果啊，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功夫得不得力，你跟从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啊比较比较的就知道啊，以前那些噩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啊，那么以后虽然有梦啊，梦很清醒，那个梦中啊，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啊，如果常常梦佛菩萨，我们讲经说，常常梦讲经说法，这好事情，啊，都能够看到，啊，自己修学功夫啊得力之处。那么幕后这是说这个病苦的状况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也说得很详细啊，他说佛说医经里面讲人的四病啊，地水火风，这就我们常讲四大不调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人所以是吃五谷杂粮啊，这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疾病的根源，第一个是饮食啊，饮食就是我们物质生活。不小心不留意感染这些疾病，这是第一类的。第二一类的呢，冤家债主啊，像这个里面所讲的梦这个卧鬼家亲眷属，这个家亲都是过去的死了，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啊，或由这个 梦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啊，在遇到这些压鬼啊，这些都是与这个冤亲债主有关系。啊，所以冤业病啊，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呢？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呢很衰。